罗马书系列讲到77。神的目的三。罗马书8:28-30。为保罗牧师2014年6月1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29日。早上好，请大家翻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今天要看28-30。现在请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以上是神的话。我们一同跪下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在你的话语面前赐给我们敬畏的心，愿你亲自显现彰显你的荣耀，赐给我们更深的认识，认识你是怎样的神。因为你的话语中有光明与生命，我们祈求你借着这话滋养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耶稣对待孩子们的态度非常包容和保护。他常常用孩子们作为教训的对象，就像我把孩子带到众人面前一样。门徒们时常争论谁在天国里为大。想象一下，当耶稣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竟争论这个问题。每当他们争论，耶稣就会抱起一个孩子放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马太福音18:3-4。另一次，门徒还责备人们带小孩子到耶稣那里，因为耶稣正忙着。耶稣却愤怒地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可福音10:14。他抱起孩子们给他们祝福，那一幕温暖又感人。耶稣还感谢天父，因为天父将许多事情向聪明和有智慧的人隐藏，却像婴儿一样的孩子启示。这正如诗篇所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8:2。这是耶稣与孩子们互动的几个例子。保罗后来告诉我们，虽然我们要长大，放弃幼稚的行为，但在对神的信靠、对天国的认知上，依然需要保持孩子般的信心和谦卑。孩子们对周围环境无所畏惧，敢于直言不讳，甚至在信仰上能表现得非常坚定。我想到我自己的孩子们，小时候完全不害怕，不管环境如何，他们都很有福音的勇气。甚至昨天在一个婚礼上，我们教会的一个小孩子和一个自称进化论无神论者的成年人辩论，他坚决说，你得把圣经带到车里去。这让我很震惊，也很欣慰。有时我看着孩子们坐在车后座，父母开车，他们可能在玩游戏，可能在睡觉，也可能在吵闹，但他们从不考虑车速有多快，生命有多危险。他们完全信赖父母，心中没有疑虑，不担忧未来的行程。他们想的很简单，上车了，去某个地方，肯定会到。成人却不然，我们常常为病痛的诊断不明，为关系的未来，为事业的不确定而苦恼。我们渴望知道未来，渴望看到方向，渴望安全感，像那个被耶稣抱起的孩子一样，被牢牢地托住。保罗在本章开始时宣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这极大的恩典，我们不再是肉体的债务人，不再随从肉体，而是被呼召去把身体的恶行致死，顺从圣灵。我们被呼召与基督一同受苦，好叫我们也能与他一同的荣耀。罗马书8:1-17。保罗提醒我们，现今的苦难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微不足道。 他教导我们怀着盼望，忍耐地等待身体得赎的日子。这是一章充满真实人生挣扎的经文。我们被呼召在盼望中持守信心，但神的计划不只是将来复活时才实现，神今天也在成圣我们。我们的祷告借着圣灵按神的旨意呈到父面前，也必照神的旨意在今生得到回应。罗马书八章26至27节，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意味着在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神荣耀的计划之中，都是为我们好的。神早在创世之前就爱我们，选召我们。当我们听到自己被永恒的爱爱着，这话语虽浪漫，却只有永恒的神，那无始无终的神，才能真正实现。神爱的美意和预定，是要使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在你我生命中，都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被塑造成耶稣的形象。圣经里有多种说法，这里说是效法他儿子的形象，加拉太书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形成。神在我们里面既拆毁又建立，逐渐让我们成为基督的样式。这是一个深刻的属灵过程，是神的爱与主权的彰显。无论你怎么表达，怎么理解，这种改变都是非常不舒服的过程，更多的是痛苦而非愉悦。正如希伯来书12章11节所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第29节，我们上周谈过，在某种程度上，这节经文描述的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而30节似乎更多是神宣告他已经为我们完成的事。在当前的苦难中，我们经历期待中的叹息和挣扎，神利用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事件来成全我们，使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成形。保罗希望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安然无惧地知道自己正安全地坐在神所驾的车里，最终必将到达目的地。这段话是通向一系列修辞性问题的倒数第二个高潮，保罗由此将引出后续章节的提问，比如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罗马书八章31节这话让我们明白，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挡神的儿女，但眼下保罗先要让我们知道谁掌舵这辆车，以及我们怎样知道自己安全无虞。第30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这节经文里有许多宗教用语，但他们不仅仅是宗教词汇或神学术语，而是圣经中的话语，理应受到我们高度重视。上次我们详细谈了预定这个词，这里简单说明类似英文的结构。预定意味着神在时间之前就已经决定了将要发生的事。神预先标定了我们的命运，按自己的旨意安排一切。神的一切计划都从永恒以前就已安排妥当，没有偶然，没有碰巧，完全出于神圣的旨意。我们谈到预定时，往往会联想到各种争论。你想问答、辩论，我们可以，我们是当代派，我们擅长这个。但应当承认，这应当成为我们极大的安全感来源。对基督徒来说，知道自己被纳入神的宏大计划，不是临时的想法，也不是人类智慧或意志的产物，而是神圣、圣洁、永恒的计划，从永恒过去就已定下，这本身就是极大的安慰。那么，怎样知道自己也在这车上？怎样知道神会带领我们到他预定的地方？保罗继续说，所召来的人。召这个词在宗教圈里用法多样，有人被呼召服侍，有人被呼召成为使徒，保罗自己多次提到他 被呼召为使徒。我们会区分内在呼召和外在呼召，内在呼召是心中有服事的渴望，外在呼召则是教会正式认可、案例、给予职责。福音书里，被召常指外在呼召，如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章14节，这是对福音邀请的描述。但在新约书信中，被召始终指有效的、内在的、救恩性的呼召，也就是有效呼召。什么是有效呼召？它是神的恩典，必定能使罪人无法抗拒的离开魔鬼和世界，脱离自己叛逆的心。有效呼召必然奏效，不会失败。没有它，我们不能到基督面前；有了它，我们不能持续叛逆。约翰福音6章44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里吸引的希腊词不是软磨硬泡或温柔劝诱，而是像拴绳子、牵引、拉扯的意思。就像把孩子放进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确保他被安全地带上车，而不是来吧，来吧地软喊。他形象地表达了神用全能和恩典把人从罪恶中拉出来的动作。大问答在第67题详细阐述了有效呼召，它是神全能大能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特别爱，绝非出于我们自身的任何功劳或意愿。有效呼召在神所定的时间，通过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发生，可能是在胎中、孩童时期，甚至是80岁老年。有效呼召照亮我们的心智，更新并强烈地决定我们的意志。虽然我们因罪死了，却被使愿意且有能力自由回应这呼召，接受并拥抱神所赐的恩典。在座的每一位呼求主名的人，都经历了神恩典中的有效呼召。我们或许觉得信主再平常不过，去问别人你信什么，对方说我信耶稣，大家不会惊讶。但若真正了解人心，这该是何等奇妙和震撼的事。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约翰一书3章1节，这本该令我们震惊敬畏。耶稣和彼得的对话也提醒我们这真理。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16章15至16节。这是信心的根基，是神有效呼召的果效。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对彼得回答的反应？绝不是随随便便的。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马太福音16章17节。耶稣看到彼得身上发生了极为奇妙的事，天开了他的眼睛，使他认出基督的真相。有效呼召就是这样奇妙。被有效呼召的人，是那个没有故意轻慢、藐视基督恩典的人，而是那位真正来到基督面前的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吗？或者说，有谁比这更该自问，你真的来到基督面前了吗？作为牧师，我时常被一个噩梦困扰，就是教会里某些被视为好会友的人，实际上还没有真真正正来到基督面前。彼得为什么需要被问这个问题呢？他本可以说，我是使徒，是使徒团里的正式成员。耶稣或许会说，犹大也是使徒之一，我们不要因为这些身份就自满，除非我们相信他们所指向的真理。当有人回答我确实来到基督面前时，保罗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这个决定背后的历史，神从永恒以前就认识、爱并拣选了我们。保罗告诉我们，你之所以说是的原因，要追溯到永恒以前，神认识、爱并拣选了你。保罗还要让我们知道， 那些属基督、信靠基督的人将来所享有的荣耀。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现在那些已拥抱基督的人所处的状态，那就是称义。称义这个词也许听起来有些宗教，但称义是我们蒙福的保证，神已经呼召我们，让我们坐上了通往荣耀的车。但我们可能想问，我们究竟和谁同在这辆车上？我常想到圣经里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使徒们在海上遇暴风，耶稣却在船尾睡觉，他们惊慌失措，去叫醒他，耶稣便平静了风浪。然后经文告诉我们，使徒们不再害怕了吗？不是。他们问，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马可福音4:41。我们也在这车上，神呼召了我们，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罪人仍带着罪进入神的面前，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带着罪直接进入天堂，会发生什么？我如何知道我没有坐在通往地狱的车上？我知道神不仅仅开车而已，我也坐在车上。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这个词突然间非常重要。称义是宗教改革的核心词汇，是救恩的核心真理。我们知道自己通往荣耀，因为神不只是呼召我们，还称我们为义。什么是称义？这如何成为我们的呢？我简单总结大问答第70-71题的定义。称义是神白白赐给罪人的恩典行为，在这恩典里，神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接纳我们，并在他眼中看我们为义。当我们称义时，神看着我们如同看待义人。神开车时回头看我们，发现我们不仅在车上，我们是义人，是他的儿女，已经被收养，是属于他的。称义与我们所做的无关，我们都能为此齐声说阿们。称义也不取决于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变化，否则情况就复杂了。神不是等我们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后才接受我们。正如罗马书5:1所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称义是基督完全顺服和满足的功劳归算给我们，只因信心单单接受。这功劳是由神借着他独生子做我们的担保人所成就。担保人这个词值得深究，它描述了基督为我们承担责任，保证我们的救恩。这个词还表达了保证与安全的含义。我们的安全感就像车里那个小小的孩子，他不会怀疑旅途的安全或者掌舵者的爱，他只知道这是我的爸爸妈妈开车带我去一个地方，我很安心。保罗在第30节里说的就是这件永恒已定的事，神呼召你，洁净你，带领你到达目的地。这是一种既定事实，保罗甚至用过去时表述称义和荣耀，好像荣耀已经临到我们一样。我不知道你感觉如何，我膝盖痛，肩膀痛，这难道就是荣耀吗？但保罗讲的好像荣耀已经来到。纯真的信心不会多想这些，我们可能会问，我们到了吗？孩子们等不及说，到了。这就是神的恩典，甚至在我们感觉不到的时候，荣耀已经在远处等候着我们。我想用他的话来结束这段讲道，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最终的荣耀，是崇高的顶点。而且这句话用节奏感极强的方式表达，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过去的事实。因为从永恒以前神所定的预定开始，被塑造成神儿子的形象，后面的各个阶段不过是这一救恩展开的连续过程。这一切被视为一个完整永恒的救恩已经完成。正是怀着这份心，使徒保罗开始挑战任何人任何思想，那些想要使神的儿女相信自己能被从车上拉下的人。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啊， 我们祈求赐给我们这极大的确据，这蒙福的确据，知道你从永远以前就认识我们，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将来的荣耀如同过去一样确定。我们祈求在今生的苦难中挣扎时，这真理常引导我们，坚固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也为那些尚未呼求主名的人祷告，愿你赐他们悔改的心，愿你凭着你大能的圣灵施行那有效的呼召，开启他们盲目的眼睛，开他们聋的耳朵，软化他们刚硬的心，使他们认识并相信耶稣基督的真理，他的义，他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奉他荣耀的名祷告，阿们。